其实呢，严格说来呀，这个二十七篇呢，能叫你想起我们的主当初呢，他受审判，受是在这个大祭司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他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第二节嘛，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绊倒不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然安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他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棕榈树一样，他的根很深很深，一直探到水源。所以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不会想到，当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当许多人受那么危险，受那么危险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就好像它是个棕树一样，它的根呢一直探到水，所以呢它能与神有亲密的交往。所以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虽然我们的主，你知道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受了那么多的折磨，那现在我们明白他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往。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在深处与主相见面的，相交的。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是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在寻求。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以撒一共挖了四口的井？这个井的生活呢，就是深处的生活。那个时候的水啊，不像现在，你把自来水桶打开，你一定要拿那个打粮的打水的器具探到深处，然后呢，你就喝水。所以从这里你很清楚的看见亚伯拉罕，你也看见以撒的故事，很清楚的。那如果你再读下去呢，你读到二十八篇的时候，你看见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写诗的人呢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呢好像被神弃绝的经历。二十八篇，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不要向我缄默，那好像神不听他的祷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慢慢这个写诗的人就进到我们主的经历里。你知道我们的主他没有犯什么错，他没有犯罪，但他却能说，他却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就给我们看有一个经历呢，是死而复活的经历。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亚伯拉罕生以撒是死无怨尤，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叫死人，所以他从复活里面就得回了这个以撒来。那么感谢主，二十九篇就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的威声，就是指着他的工作。你看耶和华的能力表现在声音上，那么结果呢，地就大震动，然后呢我们知道就把阴间的门就打开。所以第三十篇呢，你如果仔细读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的祷告。所以你看见第三节，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你看这个明显神的的确确把他从死亡里救上来。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发光。这个经历是什么？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那第十一节，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你记得他从坟墓里出来，就等于把麻衣脱去为我披上，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颂你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经历，乃是经历主自己所经历过。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他一面经历了死而复活，死无变为，一面也经历了从死里复活。那如果你仔细的看三十一篇呢，也是讲到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赞美。我想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读它。哦，对，我这里顺便要提一下，为什么这里要讲这一段呢？因为以撒他的特点是井的特点。那么井的生活呢，深处的生活。这个深处的生活有两面，深处的生活一个就是你与主有交通，第二个就是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工作的更深。所以因着做工作的更深呢，所以神常常应许一些环境临到我们，让我们经过死而复活。所以你读到第三十一篇的时候，第五节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最后的祷告吗？ 然后呢你再读下去，你再读下去，第十二节，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被破碎的器皿。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你如果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的更深的工作，结果我们好像什么破碎的器皿一样，神要我们破碎。第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说救我脱离敌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我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第二十一节，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弟兄姊妹，经过这些经历以后，你看见吗？结果你看，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那就是井的生活，那就是井的，那就是最深处。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前从你眼前被隔绝，然后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的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灵们，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持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个井的生活叫这个写诗的人是更深更深。那三十二篇我想很清楚，是大卫犯罪以后的诗篇。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讲的因信称义，他用两个例子，一个用亚伯拉罕，一个就是三十二大卫。所以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人能够因信称义，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大卫是犯了罪，好像没有犯罪，我们是罪人，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这是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从二十五篇一直到三十二篇，就是因信称义的故事，就是以撒怎样在神面前在享受一切，什么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那么这一段就叫我们想起什么？亚伯拉罕跟以撒所经，亚伯拉罕跟以撒所经历，那是从二十五篇到三十二篇。那三十二篇跟三十三篇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最后一节，十一节，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人都当欢呼。第三十三篇第一节是义人呐、你们应当靠耶和华的欢乐，正直的人的赞美是合一的。所以三十二、三十三呢，还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些都是讲到因信称义，都是讲的亚伯拉罕跟这个以撒啊、不是跟以撒的故事。那么从三十四篇开始，一直到四十一篇，那么这现在呢，很明显就是讲到圣灵在在什么，在雅各身上和在约瑟身上。那么他们都经过苦难，他们都有一些经历，但是我们说过，约瑟的经历呢，那个苦难是不当得的。那么雅各呢，是当得，因为他犯罪的身体的。那么约瑟的经历有一点很重要，为什么约瑟受被卖？不是为他的，因为约瑟将来要做耶稣基督的预表，他要预表主耶稣被卖，所以你看他就被卖。然后他被人忘记，被列在罪犯之中，因为他要描写主耶稣将来怎样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在地牢里面有一个犯人得救了，一个犯人就灭亡。那主耶稣钉十字架也是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拣选约瑟的目的就是为着基督活着，不是为他自己活着。所以他的苦难是不当得，他的苦难是因着基督而有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你从三十四篇读起，三十五、三十六、三十六一直到三十七篇，你能看见这里面经历是约瑟的经历。那么你读到这些经历的时候呢，你发现他的经历其实就是主的经历。你读下去很清楚，你读下去，你比方读三十四篇的话，这一段你仔细去读的话，就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情形。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第二十节，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的。你看，这不是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吗？所以呢，这一段一面表面上是表那。实在说的是大卫的经历，对不对？但是神现在的大卫不是为他自己活着，这一段的经历是为着要描写基督在十字架上能够在要预言说他要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神就借着大卫来发表基督的，所以大卫这个时候所经过的苦难就好像约瑟的苦难是不当得的，但是呢有一个目的是要把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三十五节， 这个三十四篇第二十节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为什么呢？因为三十五篇第十节，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救护困苦穷人，脱离那抢夺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骨头所以没有折断，因为我的骨头都要说，我每根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那么你再读下去，第十一节，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这明明属于是钉十字架的故事，你看见，但是又是大卫的故事，又这又像约瑟，所以你知道这就是约瑟这一类的经历，你看了吗？然后呢，第十五节，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为什么主耶稣不认识？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些人把主耶稣脸蒙住，他当然看不见，他不认识，所以这个明明是我们主的经历。那所以你如果一直读下去的话，很清楚的，这个经历是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但这个经历呢也是大卫的经历，这个经历呢也是约瑟。不过大卫的经历有两部分，一部分他像约瑟一样，那个罪，那是这个罪不当的，因为他是为了基督而活的，而有的苦难。所以这个就是三十五篇。那么三十六篇也是这样，你看三十六篇呢，到了第七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着你，应翅膀的印下，他们必因你的殿啊，你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何等的福气。那么三十七节第十一节，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你的约瑟最后，你看见他是丰富，他可以把整个粮仓打开。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可以仔细的读下去，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一直到三十七篇，你看这一段都是讲到神在约瑟身上怎么做。如果就是创世纪来说，那你就做诗篇来说，神是借着大卫来形容给我们看，大卫所经过的就是基督所经过的。所以这里的苦难呢，是交通于基督的。我们不是记得有一节腓立比第三章有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能交通于他的苦难。那么这个就是这些几篇诗篇给我们看的，怎样是交通于基督的。那这是约瑟，从三十八篇开始，一直到四十一篇，那就是雅各所经过的苦难。那么现在这个苦难呢，是罪有应得的。那所以这一段大卫呢，是讲了大卫他受苦。为什么受苦呢？因为神管教的时候在他身上，因为神要把他的愚昧从他身上打去。你记不记得他犯了淫乱的罪，也犯了杀人的罪？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38、39、40、41，你看都是描写大卫因着犯罪，结果落在神的管教底下，经过了许多的苦难。那么现在神不是击打他，神是责打他，因为他错了，神打他；因为雅各错了，他是从神打他；他诡诈，神打他。神说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雅各没有平安。一直到有一天，雅各能够变成荣耀的以色列，恶入我身，你的手下，因你的恼怒，我的肉，这就是大麻风的人那个形容。你看他的自己犯了罪，他就觉得像一个大麻风一样，没有一块肉是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你看这大麻风，我疼痛大大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整。大麻风，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恨。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因为什么？大卫犯罪以后，他虽然没有犯大麻风，但是他的感觉就像大麻风一样，他就用大麻风被放在营外的感觉来形容大卫的那个感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大卫所经过的苦。那下面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读第十三节。我如聋子不听见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的人口中没有回话。第十八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就增多。三十九章继续上去，你记不记得他逃难逃这个亚沙龙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示梅啊， 一面咒诅他，一面咒诅，一面用刀砍他，然后又用灰尘弄他。那么有他的这个大卫的侍从说，好不好？我把他头割下来。他说不要不要。他说让他吧。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管教守在身上。那三十九篇呢，就是在这种环境写。所以你看，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那一次他想反攻的，那一次他想说回去的，他怕他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血环勒住我的舌头。这个恶人就指的是没说的，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生。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大卫的故事。然后第九节，因我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请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他知道这是责罚，所以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学了非常非常好的功课。那第四十篇也是这样，第四十篇也是发生在示每那一段的时候的故事。那么你看看第十二节，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等等等等。我想呢，我们没有时间，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呢，你一直要看到自己。那虽然大卫犯了罪，神惩治他，神管教他，神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愚昧和肉体从他身上打，要责打他，要救他，要叫他成为圣徒。所以这个苦难呢，就是雅各式的。但虽然在这些苦难里面，弟兄姊妹，他也多多少少发表了自己的感觉。你怎么知道？像第九节，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我饭的，也用脚踢我。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刚好那个犹大就坐在他旁边，他用脚踢他。那么所以引的圣经呢，就是这个。所以当然大卫，这个大卫犯罪和我们的主一点关系没有。但虽然他犯罪，神责打他，但是不是说他现在经过这些苦难就是白白经过？你看多多少少他也能够发表，不是完全的，也能发表基督在领基督定十字架以前他怎样被卖。你看嘛，在这个时候大卫也能够把它放出来。所以这样，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到了最后一节，就是四十一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应当称颂的，从永远到永远，阿门。